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亚马逊逆向工作法》，作者科林·布里亚·比尔·卡尔，第一集。如果说亚马逊是一家标新立异的公司，这说的还太轻。它的那些重大的创新之举常常饱受批评，甚至被嘲笑为愚蠢之举。一位商业权威人士曾戏称它为亚马逊完蛋公司，但亚马逊一次次证明怀疑者们错了。老牌竞争对手和雄心勃勃的新创公司纷纷从外部研究亚马逊，希望探得其成功的秘诀并为己所用。许多公司都采用过亚马逊某些著名的领导力准则和管理方法，但就算是其最虔诚的信奉者，也未能复制那些持续推动亚马逊成为引领者的创新文化。当然，亚马逊的某些商业做法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受到猛烈抨击。有些人提出异议，认为它给商业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显然，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它们会影响人们和社区的生活，还因为如果它们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一家公司的声誉和财务状况。不过，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因而不会深入探讨。本书主要详细地讨论亚马逊公司某些独特的、可供你选择实施的领导力准则和管理方法。我俩，科林和比尔，在亚马逊的工作时间加起来有27年，我们见证了亚马逊发展和成长中的许多重大时刻。只要我们提到自己曾任职于亚马逊，立即就有人向我们提问，试图从我们口中得知这家公司取得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分析家、竞争对手甚至客户都在总结亚马逊的商业模式或企业文化，但最简单、最精华的总结依然来自公司的创建者杰夫·贝佐斯，以下昵称为杰夫。我们毫不动摇地坚信，股东的长期利益同客户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股东的利益确实源于利润的增长，但亚马逊认为获得利润长期增长的最佳方式是始终坚持客户至上。如果你坚信这一点，那你会打造怎样的公司呢？2018年，在美国空军协会航空、航天和网络会议上的讲话中，杰夫是这样描述亚马逊的：我们的企业文化有四个方面，客户至上，不太关注竞争对手，长期思维，投资期限长于大多数同行，渴望创新，愿意失败，卓越运营的职业自豪感。自创建之初，亚马逊就一直坚守这些企业文化。早在亚马逊上市第一年的1997年，在致股东的信中，你就可以读到客户至上，着眼长远，我们会坚持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等词句。一年后，卓越运营一词被纳入其中，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包含四个方面的亚马逊企业文化。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措辞略有改动，以反映亚马逊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但亚马逊坚守这四大核心准则的决心从未动摇。从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有这些准则，2015年亚马逊的年销售额才突破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快突破这一销售额的公司。同年，亚马逊云服务 AWS 的年销售额也达到了100亿美元，提前实现了亚马逊原先设定的销售额目标。当然，这四大企业文化试金石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保持企业文化，员工和团队如何工作。为此，杰夫和他的领导团队制定了领导力准则14条，以及一整套明确而实用的管理方法，以此来持续强化公司的文化。他们包括确保公司持续获得顶尖人才的抬杆者招聘流程，崇尚领导管理下的专注于优化配送速度和创新速度的独立团队，采用叙述体备忘录，禁用 PPT， 以确保深入地理解复杂的问题，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坚持不懈地专注于投入类绩效指标管理，确保团队致力于业务推进活动。最后是本书得名的产品开发流程， 从最佳客户体验出发的逆向工作法。亚马逊面临的许多商业问题与所有大大小小的公司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亚马逊总会找到独特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要素共同形成了亚马逊的思维、管理和工作方式。为写作本书，我们称之为亚马逊工作法。我俩都曾在亚马逊身居高位，和公司其他高管共同塑造和完善了亚马逊工作法。我们同杰夫有着广泛的工作交流，积极参与创造了亚马逊许多最持久成功的项目，当然也参与了尽人皆知的失败的项目。在亚马逊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最令我俩激动的职业生涯时光。科林，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甲骨文公司从事数据库应用程序的设计和开发。后来，我和两位同事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服务器技术集团的公司。我们的初衷是利用自己在大型数据库系统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公司将业务活动转移到当时正在兴起的互联网上。我们的客户包括波音、微软以及一家名为亚马逊的小公司。我们发现亚马逊公司别具特色，于是在1998年加盟了亚马逊。我在亚马逊担任了12年的管理工作，其中有两年进入了董事会，见证了亚马逊成长和创新的辉煌时期。这两年开始于2003年夏，杰夫邀请我担任他的技术顾问，这个职位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杰夫的影子，类似于其他公司的参谋长的职位。该职位设置于一年半以前，安迪·杰西现为亚马逊 CEO， 成为首任全职技术顾问。他有两大职责，一是帮助杰夫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二是如杰夫所言，相互模仿和学习，以便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最终能升任公司更高的职位。杰夫和安迪都明确地告诉我，这个职位不是观察者或审核者，也不是培训师，我需要做出直接的贡献，提出想法，承担风险，做杰夫的决策咨询人。我请求周末考虑后再决定。我给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一位在财富杂志排名第十位的公司担任 CEO 助理，类似于技术顾问，另一位是政府高官的得力助手。他们都说，你疯了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当场接受呢？他们还告诉我，我的日常安排将不属于我自己，我能学到的东西会超乎想象。其中一位朋友还说，虽然他在这个职位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工作并不是太有趣。我朋友说的这些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作为杰夫的影子，我的工作其实充满乐趣。有一次，我和杰夫出差去纽约，参加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包括为宣传亚马逊新店开业而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举行的网球表演赛。在飞机上，杰夫问我下机后是否愿意和他打打网球，好让他为表演赛练练手。他的球技有些生疏了。他上一次打网球还是两年前，在一个慈善活动上同比尔·盖茨、安德烈·阿加西和皮特·桑普拉斯交手。在那之前，谁知道呢？我告诉他，我两个星期前和好友约翰在公园里打过网球。我说，那我是要和网球高手过招了，不过你比我手生，我会迎难而上的，今晚网球场上见分晓。杰夫大声笑着说，就这样定了。这件事并不典型，我和杰夫相处期间 95% 的时间关注的都是公司内部的工作问题，而不是会议、演讲、体育赛事等外部问题。但这件事也非常典型，因为杰夫总是用乐观、幽默和极富感染力的爽朗笑声面对挑战。就算这次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勇敢地面对大量观众打网球，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他每天都面对那些比大多数人整个职业生涯所做出的决定都更为重大的商业决定。他真正体现了亚马逊的座右铭：努力工作，享受快乐，创造历史。在杰夫正常的上班时间，上午10点到晚上7点，我都和他一起工作。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和产品团队或管理团队开5到7个会议。杰夫上班前或下班后，我都会和这些团队一起工作，帮助他们准备如何同杰夫交流才会更有效率。 面对杰夫提出的一连串想法，并要求迅速而异常高标准的完成，我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常常问我，对于这个想法，你认为杰夫会有何反应？我的标准回答是，我无法预测他会说什么，不过他的反应通常都符合这些准则。在我为杰夫工作期间，亚马逊的几大关键事业先后问世，包括金牌会员服务 Prime、云服务 AWS、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 和物流服务 FBA。此外，亚马逊还推出了几大业务流程，现已牢固地确立为亚马逊工作法，包括叙述体、备忘录和逆向工作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杰夫和亚马逊高管们的身边工作。我清楚自己非常幸运，机会难得。我下定决心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我将乘车、吃午餐、走路去会议室的时间都视为宝贵的、不可错过的学习机会。有一次，有个朋友看见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一长串事项，就问我在做什么。我回答道，是这样的，这个周末我要和杰夫坐5个小时的飞机去纽约，我要确保至少有5个小时的问题和话题，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向他请教。在本书中，我能写出杰夫如何做出重大的决策，就是因为我经常请教他见解背后的独特想法，而见解背后的逻辑往往比见解本身更富启发性。